弟兄姊妹平安，我哋好感恩，我哋可以翻到嚟神嘅家、神嘅殿一齐敬拜佢。当头先即系姊妹为我哋读出呢篇嘅诗篇嘅时候，或者刚才我哋想唱嘅一系列诗歌咧，都带我哋去到神面前思想神。原来能够去到神面前敬拜佢，同佢好亲近咧，系神俾我哋一个最大、极大嘅福气。唔知你有冇咁嘅感受咧？我哋嚟到诗篇四十二篇嘅讲解，咁啊，好多人记得呢篇诗篇咧，第一样嘢谂起嘅图像系咩啊？只鹿啦。今朝喺早堂嘅时候，听到阿 Pastor Karen 喺度儿童时间嘅时候，就系将只鹿嘅图像打出嚟，如鹿喝无溪水。咁你就会问呢个问题：点解诗人会用如鹿喝无溪水嚟到俾我哋幅图画咧？我俾今日嘅讲题咧，就唔系如鹿喝无溪水，系困境中嘅出路。喺我哋开始听上帝说话嘅时候，我哋再一次同心祈祷。阿爸父上帝，我哋满心嘅感谢你，因为你嗰位慈悲仁爱嘅天父，你时时刻都看顾我哋，你好愿意嚟到与我哋同在，与我哋同行。神啊，帮助我哋能够嚟到你面前，帮助我哋有一个渴慕你嘅心，就好似鹿渴慕溪水一样。神啊，今天早上求圣灵在我们心里面运行，叫讲的听的一同受感，一同受造就。我们这样同心祷告仰望，是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，阿们。不知道最近大家的心情怎么样，会不会好像诗人那样呢？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你里面烦躁不安呢？我作为来自香港的一份子，在这两个月看的新闻，日日大部分的篇幅占据了那个的新闻的篇幅，都是一些示威或者是一些堵路的情况。香港好像落入了一个困局，时事评论员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你，究竟下一步是怎么样？因为你不知道那些示威人是会怎么样，政府会怎么样又不知道，香港好像是没有一条出路一样。同样当我们读到这篇诗篇的时候，诗人也都面对一个困境，他好像找不到一条出路。他在这样的困境里面，他陷入情绪低落，圣经说在沮丧那种的环境里面，当他面对情绪低落沮丧的时候，他做什么呢？他向神来到倾诉，发出这个的哀声，就是写出这篇的诗篇四十二篇。在诗篇里面呢，由头到尾是一百五十篇，而四十二篇呢是一篇的哀歌来的。什么叫哀歌啊？哀歌就是当你悲哀的时候，当你情绪低落的时候，向神倾诉的祈祷，向神来到发出的哀鸣。但是诗篇里面的哀歌和我们平日或者世间唱的哀歌有没有不同呢？有一个很大分别，因为世间的哀歌的时候，一唱出来抒发完感情的时候是没有出路。我随便哼一些歌词你都可能很熟的，我空虚，我寂寞，我冻，你知道我说什么。但是那些歌词不会带你去到有盼望，唯有什么呢？唯有当我们读上帝的说话，看诗篇的时候，这首哀歌唱出来的时候，就是一首有出路的哀歌。未讲内容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先要看诗题。很多时候读诗篇，我们忽略了那个的诗题。诗题讲什么呢？诗题说这篇诗是可拉的后裔的训诲诗，交予灵长，其实就是交给诗班长。可拉是谁过来呢？如果你读圣经呢，他是摩西时代的一个利未支派的人物。其实在摩西时代呢，利未支派和摩西本身都是利未支派，他们一起在神面前服侍的，服侍其他的以色列人的。但很可惜，这个可拉呢就觉得 他自己呢、可能才华出众，为什么摩西可以做领袖，我们不可以做领袖呢？于是乎他连埋其他的人一起来到结党，挑战神所赋予摩西领导以色列百姓的权威，要求他交出这个的管治权。摩西很谦卑，去到神面前祈祷，叫他们不要这样做。结果神就发怒，来到去管教这班的勃逆的子民，特别是可拉，可拉他帐篷里面呢来到灭亡，他一家呢就在个地下里面裂开的时候呢，活生生的他的后裔都吞灭在里面。如果你读那段圣经以为，咦，那可拉就全家消灭咯，又不是、哦。当我们读圣经读到历代志的记载的时候，原来在大卫时代呢，大卫他在他预备起圣殿的时候建立了诗班，其中呢有可拉的后裔，可拉的后裔就成为大卫时代的出色的敬拜歌唱的侍奉者。啊，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呢，我看到原来我们的神虽然是发怒去惩罚那些勃逆的人，但他不是就所有人都会消灭，他的怒气就是转眼之间，他的恩典就是一生之久。因为这样的缘故呢，原来神为可拉留有余种，我们读到的就是今天的诗篇，就是出自可拉的后裔，他们写好的诗篇呢就交给诗班来到我来到唱诵。如果你刚才留意读这篇诗篇的时候呢，是有两段是副歌的，第五节和第十一节是重复一模一样的，如果你看新译本呢是一模一样的。今天我讲解呢都会在新译本来到去讲解。诗人在这篇诗篇里面呢表露出一个的情绪，他极度渴想神。其实他在艰难里面，他在艰难中呢泪眼中定睛仰望神。其实这篇诗篇呢，当我去预备的时候呢，我看到一些资料是这么讲的。他说在基督教初期的教会里面呢，特别呢当信徒他受到很严重的逼迫，在第一世纪罗马帝国的时候呢，在尼禄王的管治之下，基督徒受逼迫，他们不可以公开的敬拜，于是乎他们做了什么呢？他们就躲在一些坟墓的地洞里面来到去躲藏。那你就明白这篇诗篇对当代的基督徒是几咁有共鸣，他很希望敬拜神，很希望朝见神。所以原来在一些山洞里面呢发现到他们有鹿的图像，有诗篇四十二篇的记载。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到去从诗人去进入诗人的生路历程里面学习，好像诗人这样祈祷去等候同埋赞美神。让我们一起来到去细读这篇的诗篇。首先我想将我们今天的讲题呢就分成一个讲道大纲，是两个大段的。第一是困境，诗人是面对三重的困境，第一是无尽的困境，第二是别人的嘲讽，第三是内心的疑惑。面对这三重的困境的时候，诗人有没有出路呢？有，那条出路是认定神是听倾诉，认定神的所事，即是他了解神是怎样的属性，认定神是他的救主。最后他因为认定神，等候神，而到去赞美神。让我们一起来到细心去看新译本这样记载，他说，神啊，我的心渴慕你，好像鹿渴慕溪水。他说我的心渴想神，就是永活的神，我什么时候可以来朝见神的面呢？啊，如果你看那幅图像是有只鹿很安静在水旁边，这幅就不是现在的图画来的。诗人想给我们看那幅图画呢，好像一干旱疲乏无水的地方，那只鹿呢渴水口渴到一个地步呢，几乎没命要死，他一定要找到水源他才可以为生。而诗人想表达他渴望朝见神那种的心愿呢，去到一个地步就好像鹿 去找水源去维持他生命一样。大家想不想到像到那幅图画，那幅图画是这样。但是问题就问，为什么诗人这么想渴望神，渴望朝见神呢？原因在哪里呢？原因其实在第四节里面呢，他透露了给我们听。他说，我从前常常和群众同去，与他们进到神的殿里，在欢呼和称谢声中大家守节。他说，每逢想起这些事，我的心就感到难过。诗人在第四节表达出他对以往那种很开心那种的经历，能够去到神面前来到朝见神，不单止是他自己一个人去到神，他同埋其他的群众，如果用我们今天的讲法，同埋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一起去到神的殿来到敬拜他。他想起这些东西，一起去过节的时候，他就很开心。但开心的时候，他想回现在是怎样，哎呀，我现在就没办法去见到神的面，所以他感觉到难过。那你当然会问，什么原因诗人不能够去到神面前朝见到上帝的面呢？可能有几种的原因。因为这篇就是诗篇，诗篇里面很多时候是描写大卫的情况。如果我们读过圣经里面撒母耳记，我们知道大卫是面对一个什么的境况。他未做皇帝的时候，其实是扫罗手下的一个很重用的将军，他领兵各样都很精明，就因为他太叻了，太叻的时候令到扫罗这个做皇帝的嫉妒他。因为当他打完仗回来去见扫罗的时候，妇女众人在扫罗面前去欢迎大卫回朝的时候，他说扫罗就杀千千，大卫就杀慢慢。扫罗听到的时候，哇，我做皇帝真的杀得千千，哇，大卫可以杀慢慢，再这样唱下去我的皇位都不保。于是乎大卫就落在一系列的逃亡被扫罗追杀的境况里面。若然是这样的处境里面，大卫就没办法好像昔日那样跟弟兄姊妹同他的家人每年去 圣所会幕那里敬拜神。又或者诗人在一种患病的境况里面，我们弟兄姊妹有时都会病下，病下就回不到教会咯。如果你发觉你的病是越来越重的，又或者你的病是令到你没有精神的，又好像我们中间有些长者的，不是一些很大的病，或者是腰骨啊各样不舒服，总之他就告诉我，我不可以坐得太久，我又不是很多精神的，令到他没办法可以投入或者回到来敬拜，或者他行动不方便等等等等，都会影响了那个人能够去到神的家神的殿来到敬拜他。特别在当日旧约时代呢，他们不是好像我们那么方便，梗有一间在左近那样，好像便利店那样，不是这样的。你要去耶路撒冷，你要去圣所来敬拜呢，很可能是长途跋涉的，不是每一个人都住在耶路撒冷或者在隔离，你明白吗？所以如果你有病的时候要长途跋涉去呢，根本就不可能。如果一年三次那个敬拜去朝圣的机会我都做不到的时候，我就会落在诗人那种的感觉里面，哇，好惨啊，好像很久没得去。第三种可能性是什么呢？他说诗人被掳到巴比伦。大家如果读过以色列的历史里面，以色列是本来是一个国家来的，后来因为悖逆神的时候，拜偶像的时候，神藉着巴比伦来到去消灭了他。亡国之后呢，以色列人就被掳到去巴比伦，在那里就当然没有在自己耶路撒冷这样有圣殿敬拜，圣殿其实在那时候是被拆毁。那诗人也都会是面对一个情况，我没得去朝见神。诗人因为不能够和众人去敬拜神而感到很苦恼。我们留心看第二节，这个是第一个我察觉到诗人面对的困境。诗人这样来到问神，他说，我什么时候可以来朝见神的面呢？弟兄姊妹，你问过这句话没有？ 其實我喜歡和本的翻譯多一點，他說我何時可以見到呢？何時更加像廣東話，何時啊？他在問神一個時間，希望神給他答案，何時可以見到你啊？神問這句說話的人，即是他是一種不可以知道，他對於前面的路不明朗，甚至他好像在一條黑暗的隧道裡面行極都見不到個出口，他就是這種情況。如果用在掃羅的大衛和掃羅的關係上，我們就看到大衛不斷要逃亡，今天就不知道躲山洞，躲在非利士地的時候唉，好像很安全，人家又不喜歡收留他，躲在山洞上他都追到來，究竟我何時可以回去會幕敬拜神？又或者你是患病裏面，究竟我病到何時？好像有些肢體當我們探望他的時候，哎呀牧師，我又要做多少次療程了，那我做完這療程跟著怎樣？他做完之後再去等一段時間，過了些副作用了，那然後檢查身體看看怎樣，如果再需要的又可能有第二些療程。對於他來說，那條就好像在黑暗的隧道裏面，不知道何時才完結這種的艱難，這種的困境。秘掳更加自然，秘掳了去巴比倫，何時才有日子回到家呢？哇，這些問題都是令到人很困擾的。我給第一個的困境是叫無盡的困境。什麼意思呢？無盡的意思是你不知道要捱多久。弟兄姊妹，不知道你有沒有這樣的經歷呢？如果你知道和不知道呢，面對同一樣的痛苦呢，你知道和不知道有多久呢，是會很影響你的心情的。同不同意啊？如果我知道我的病，醫生說你吃了這劑藥，吃完這個 antibiotics 的療程，你就會好回的，那你會怎樣？好放心，就跟著個時間表吃咯。或者醫生說你沒事的了，三天之後可以出院，但醫生說做完這藥先啦，看看到時怎樣，到時才再知道怎樣，你會怎樣？哎呀，我不知道還要做多少次，我不知道還要去見多少次醫生。知道和不知道是很大的分別。我自己都有一些小個人經歷，大家如果熟悉我都知道我很喜歡踩單車的。有一次我就去了 Lean Valley 那裡踩，咁呢未試過踩落去個 Lean Valley 個峽谷度喎，佢有啲 trail， 睇睇地圖啊，咦都好似得喎，咁咪試下啦，架單車踩下踩下，咦原來有啲樓梯級嘅喎，咁唔緊要啦，落樓梯級咪推住個單車，有地心吸力咪慢慢落咯，落下平路又落下又平路，咁終於落到去谷底河邊喎。想住在河邊的時候，條路一路去的時候，如何邊就行完噶啦。點知行到咁上下，去到那條河邊的盡頭咧，原來望下，哦，原來嗰條路在地圖就是平的，在實際上邊咧係上翻咗山上高嘅喎。嗰啲唔係普通的山路喎，係一級一級樓梯喎。咁你搬住個單車，你點算咧？好窄嘅，好難搬翻上去。我知死啦，行翻轉頭又係咁慘。向前行，不知道條路點，未行過嘛。不知道的路呢，你要行前面的路呢，你就不知道自己捱幾耐。我沒辦法，我跟神祈禱，我就將部單車一級一級托上去，托到咁上下，喘氣就頂唔順啦。我跟神講，神就幫我啦。咁有啲人喺經過喺另外一方向落嚟，佢對住講 ，It's hard work， 我只可以喘住氣 ，yes。咁又再上咗一段路啦，又有另外一啲人經過，又係同一句 ，It's a hard work， 我都唔知點應佢，無盡嘅痛苦。我再上啲路嘅時候，第三個人經過，佢講咗一句我好想聽嘅説話 ，You are almost there。佢話你就嚟到啦，哇！我當堂心情完全唔同曬，哦，就嚟捱完啦，我知道仲捱多一陣咧，我可以捱埋佢。原來人一定要有盼望的，如果你知道何時完呢，你的心情是完全不同。你有沒有留意詩人這個祈禱裡面，我何時才可以見到神的面呢？ 当佢咁样问神嘅时候，意味着诗人系觉得呢个神系点嘅？佢知道嘛？如果神系冇答案嘅时候，你问佢做乜啫？你会唔会问一个唔知嘅人啊？你系唔会噶嘛？你问佢就系已经有个假设系咩啊？佢会知道，而系你想问佢话俾你听。弟兄姊妹，诗人虽然面对紧一个无尽嘅困境，但系佢系仍然坚持一样嘢，去咩啊？向神倾诉，向神发问。弟兄姊妹，思想一下，你面对一个无尽嘅困境嘅时候，你会唔会沮丧？如果你沮丧嗰阵时候，你会怎样面对这件事呢？这个是第一重的困境。第二重的困境，问一下你，当你很不开心，当你很情绪低落的，你最想是做什么呢？姊妹会多一点，姊妹希望什么？找人倾诉一下嘛，说给一些熟的朋友听嘛。那你说给人听目的是什么？你是想人明白你嘛，你想人关心你嘛，想人鼓励你支持你嘛，或者佢俾佢安慰，唔怕嘅，我一起为你祈祷啊，你会经过得到嘅。你系咪期望人哋会安慰鼓励你呢？弟兄姊妹，当个人落喺情绪低落嘅时候，系好希望，好希望有人安慰。我相信诗人都好似我哋一样咁，佢想同人讲佢嘅困境啊，但系讲完出嚟咧，就不是他期望的结果出来的。第三节这样讲，他说，人整天对我说，你的神在哪里呢？我就昼夜以眼泪当饭吃。当他分享他自己的苦境，分享他自己的难处，哎呀，我好久没见神了，我好想朝见神了，哎呀，我好像鹿渴到死一样，就说，有那么紧张啊，你的神在哪里啊，使不理他啊。当你希望找人倾诉的时候，人家不明白你的，甚至说一些嘲讽的说话的时候，诗人就被激动了。这个是更加深一步的痛苦，除了面对一个无尽的困境，是面对什么？哇，被人激到呢，哭。那句圣经说，我就昼夜以眼泪当饭吃。弟兄姊妹，你试过因为一些事情茶饭不思没？你试过好似诗人咁昼夜以眼泪当饭吃，攞嚟送饭，系咪唔容易过？嗱，你留意一下，诗人去第三节描述，佢话人整天对我说，于是乎我就问，究竟诗人想讲乜嘢人呢？喺度谂，会唔会系好熟嘅咧？会唔会屋企人呢？有可能喎。有时你好唔开心，你同屋企人讲，同老婆讲好。跟丈夫讲好，他都没心听你，不要烦我啦。又或者他讲完抵你的啦，那你听完这句说话怎么样？还抌心口，是不是这样？其实诗人就是这样。在圣经里面呢，有一个人物叫约伯，如果你认识他，他是非常多苦难的。约伯呢，神给他考验，容许撒旦去给他一些打击。约伯呢，一开始的时候，他的仔女死了，跟住咧啲財產又失去，跟住咧佢周身生瘡。咁啊，佢老婆好得意啊！佢老婆見到佢咁樣嘅時候咧，就勸佢喺約伯記二章九節，他的妻子對他說：佢話你仍然持守你的純正嗎？跟住棄掉神死了吧，仲要敬拜呢個神，信嚟做乜啊？你個神喺邊度啊？死咗佢吧啦！哇！如果你係約伯，你老婆咁样同你讲，你咩心情啊？咪就好似诗人咁咯，你弃掉神死了吧。如果你读过约伯记，当第一章结束嘅时候咧，约伯嘅反应系点啊？哇，咁惨啦，仔女又死咗啦，财物又冇咗啦。约伯话：赏赐系耶和华，收取嘅耶和华。跟住下一句咩？耶和华是应当称重的。约伯仍然坚持相信这个神去赞美他，这个正正是我们今天诗人他的回应。会不会是家人呢？你跟他讲，他这样回复你，又或者会不会是朋友呢？很多时候我都找朋友听，老婆不听就算了，我找我的 best friend 去聊聊天。 好像約伯都有三個好 best friend 好朋友，那這三個人遠道而來，他知道約伯經歷了那麼多災難，他安慰他坐在一起，最初挺好的，坐在一起大家不出聲啊，拍下他啊，那就很大鼓勵。但不出聲又自可，一出聲又怎樣，激到他嘔血。那就其中一句這樣說，他說請你追上，無辜的人有誰滅亡，正直的人在何處剪除。約伯，約伯你想想，你又沒有理由無辜的人神會擊打的嘛，無辜的人怎麼，正直的人怎麼會被剪除呢？意思就是暗示什麼？你想想你做了什麼神去罰你啊。約伯聽了什麼？激死他。第三個可能性是什麼？除了有家人，除了有朋友，真是敵人。因為如果你留心看，在第三節和第十節重複了一句，就是你的神在哪裡。不過今次詩人說得很清楚，我的敵人整天對我說，很清楚是敵人啊。他說他們這樣辱罵我的時候，就像擊碎我的骨頭。原來敵人的辱罵就好像拿著一些重型的裝備或者錘打落我度，令到我骨頭都擊碎。詩人想表達話俾大家聽，當敵人嗰種嘅辱罵嚟到嘅時候，佢係深陷極度嘅痛苦。呢個第二個困境。其實喺聖經裏面都有咁嘅例子喎。有咩敵人啊？喺聖經裏面記咗一個好好嘅皇帝，喺猶大國裏面有一個叫希西家嘅皇帝。他帶領自己的國家離開拜偶像，廢去幽壇，鼓勵他的百姓來到去耶路撒冷敬拜神。但是到咁上下，亞述王就來對付他了，差遣185,000的大軍，由這個拉伯沙基這個將軍來到兵臨城下，跟他的猶大人說，跟希西家說，對住他的人用什麼？用他們聽得明的話，猶大話來說，他說你們要聽亞述王大王的話，他說你們要小心，免得希西家呢，你們的皇帝呢慫恿你們，你們的皇帝就說耶和華必拯救我們。我告訴你們，列國的神有哪一個能夠拯救自己的國土脫離亞述王的手呢？在普天之下有沒有一個的國家他的神可以保護到脫離亞述王的手？意思就是沒有。這句說話聽在希西家的耳中，聽在希西家的國民的耳中的時候，就好像說你的神在哪裡，你的神在哪裡，你的神保不保到你，我現在兵臨城下，看你捱得多久，最好立刻投降。面對這樣的困境的時候，以賽亞書37章俾我哋睇到咧，希西家面對敵人嘅凌辱威嚇嘅時候咧，佢去到聖殿度祈禱，並且差遣嘅神僕去話俾先知以賽亞聽，為呢件事嚟到去祈禱。弟兄姊妹，原來第二個困境更加難，無盡加別人嘅嘲諷係更加難。唔單止係咁，我哋再諗下。如果你是好像詩人一樣，你會怎麼做呢？如果你有沒有試過因為別人說的說話激到你哭？你有沒有試過因為別人說話令到你心碎？弟兄姊妹，詩人他選擇什麼呢？將這種深層的痛苦直接向神來傾訴。弟兄姊妹，去思想一下，當你的家人，當你的朋友或者敵人攻擊你的時候，你會怎樣面對呢？想想第三重的困境，詩人要面對什麼呢？在第九節他這樣說，我要對神我的磐石說，你為什麼忘記我呢？我為什麼因仇敵的壓迫徘徊悲哀呢？詩人向神發出一個很大的哀鳴，你為什麼忘記我呢？為什麼他會這樣說？我相信詩人不止一次祈禱，詩人去向神求救，但 诗人看不到神即时解救他，他去到一个地步很挣扎，就会怎样？究竟神是不是不记得了呢？好像我讲了很多次啊，我们有时都会借了聋耳陈着耳，真的不记得了。有些人说牧师 你记住什么什么什么，有时牧师应了他就怎样？可能太多事做怎样？哎呀，对不起，我不记得了。我们神是不是不记得了？所以有一个疑惑，就是怎样？神，你有没有听到我的哀求啊？又或者是神啊，你因什么事不救我啊？其实诗人面对一个信心的危机，再跌低一点，不单止别人嘲讽，自己开始在一个信心对神的信仰里面有摇晃，有动摇。弟兄姊妹，读过另外一篇诗篇没有？我们很熟的诗篇二十二篇第一节，识不识念？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为什么远离不救我？不听我呻吟的话呢？那个是一个深层的痛苦。你最大的依靠就是上帝。当你跟上帝讲，他好像没有回应的时候，你就开始问，你为什么忘记我呢？弟兄姊妹，想不想到？你想想，有些人都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在你心里面？你会不会想到，唉，神都没有了道，讲极都不听，是不是神不爱我呢？是不是神离开了我呢？诗人面对信心的危机，我想起香港都有类似的信心危机。本来警察一直都是香港市民信赖去保护他的一群，在元朗那里有白衣人打的时候，报道说39分钟都没有警察来，999打到爆 call 没人听，会不会好像诗人一样，你为什么忘记我呢？于是乎市民就怀疑，究竟你是不是特登的？究竟你是不是跟那些人夹埋？诗人面对着信心的危机。弟兄姊妹，面对这种内心的疑惑的时候，诗人他有什么选项呢？没什么的。他告诉我们，他仍然坚持仰望神，信靠他。在第五节的副歌，在结束第十一节的副歌，他都是这样说，他说，我的心啊，你为什么沮丧呢？为什么在我里面不安呢？他自问就自答，应当等候神，因为我还要称赞他，他是我面前的救助，我的神。我经常想，究竟什么事令到诗人这么坚定不移去依靠这个神，去相信这个神呢？有什么事令到他这么坚持呢？我相信他一定对这个神很认识，同不同意啊？好，对神有很清晰的信念概念。让我们看看他对神有多认识。第一样东西，他的出路就是他认定这个神是会听倾诉。第二样东西，他对神的认识很了解神的属性，他知道神是永活，他知道神是慈爱，他知道神是生命，他更加知道神是他磐石，所以他能够认定神是他的救主。又让我们细心看看怎么样。你觉得诗人面对这三重困境里面，他走去哪里？他走去跟神倾诉。为什么他要走去跟神倾诉呢？跟神倾诉使不使 book appointment 的？弟兄姊妹，不用的。你去见什么大人物呢？你要 book appointment， 他未必睬你。你要看医生都要 book appointment， 看专科6至8个月，几个月，大家知道吧？你去见神，神应许你1日24小时，1个星期7日，你什么时候都可以来到跟他说话。还有一样很特别的东西，跟你的家人和你的朋友比较，他未必明白你，但是我们的神是一个怎样的神？是一个全知的神。只有神创造你的神，才完完全全 绝对明白你的光景，明白你的一切。所以你最好的呢，就是跟他说，你想不想找一个最了解你的人来到倾诉啊？定是找一个听不明你讲嘢的人，你跟他说啊？他在那里应酬，哦哦，是啦，得得得得，那你知道他什么？他不想听你说嘛。上帝会不会这样啊？得啦得啦，不会啊。所以诗人有这种的信念，他很清楚神是听他倾诉的，这个第一样东西，所以他才去到神面前祈祷。第二样东西，你看他祈祷文里面每一样东西对神的形容，他都很清晰的。第二节我们回去，我心渴想神，是一个什么的神呢？是一个永活的神。什么意思啊，弟兄姊妹？原来他所倾诉的对象是一个永活的神。永活的神就是他知道这个神是自有永有，从永远到永远。他知道世上一切的都会有过去的日子，唯有神是永远长存。他知道这个世上有敌人，有掌权有权位的人，无论是美国总统或是中国的什么主席都好，都很犀利，但是没有一个跟神比较，是唯有神是掌权直到永永远。这个他是一个很清楚的信念，只有神才是永活，只有神才是知道过去、现在和将来。第二，他了解到这个神是一个慈爱的神。他说，我的心在我里面沮丧的时候怎么呢？他因此我从约旦地、从黑门岭、从米撒山纪念你。他一路想神的时候，就想起他过往神那种慈爱的经历临到他当中。无论他去到哪里，约旦地好、黑门岭好、米撒山好，可能你不知道那些什么地方，但黑门岭就是以色列最北的雪山，米撒山可能是黑门岭里面的一座山。但无论怎样，诗人想表达的是什么呢？他无论在哪里，他都看到神的慈爱。怎样证明神有慈爱呢？第七节你读下，他你的瀑布一发声，深渊就与深渊响应，你的洪涛和波澜都掩盖了我。同鱼鹿渴慕溪水的图画呢，就180度倒转。鱼鹿渴慕溪水，一滴水都没有，而家点啊？几乎浸死。诗人曾经落在一个呢瀑布发声的深渊里面，洪涛波浪都掩盖我。你试过淤溺未？你试过几乎唞不到气浸死未？诗人就落在这样的环境里面。当然他写得出这篇诗篇的时候，神保护了他，神拯救了他，他经历到神的慈爱。所以诗人是这样讲的嘛，回想过去神拯救的经历的时候，他就说，白天耶和华赐下他的慈爱。当他感受到上帝给他的慈爱的时候，他有什么回应啊？夜间我要向他歌颂，向赐我生命的神祷告。他向神歌颂，向神祷告，不过再加多一个形容词，这个形容词叫什么？赐我生命的神。他认定是什么？神是那一切生命的来源，认定神是赐他生命。一个人的生，一个人死，一个人的气息存留几代，不是因为你几有保身，不是因为你几小心，是因为上帝的旨意，你活几耐就活几耐。神是赐生命的神，神既然是赐生命的神，即是说这个神在你和我身上都有他的主权。我们活几耐神知道。其实我们有没有在祷告里面将我们深层的痛苦告诉神的时候，同一时间宣认神你有绝对的主权在我身上，你说怎样就怎样了。当我们释放了这个主权，当我们认定他是生命的神的时候，我们很容易就能够转向发出赞美的声音。诗人以歌颂祷告来到回应生命的神。在第九节，当他质疑上帝的时候，他开头怎样形容？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。弟兄姊妹，什么叫磐石啊？ 在圣经里面，磐石是象征稳固，不需要多说，耶稣都说过，凡听我的说话，将间屋就好像将间屋起在什么磐石上，起在磐石上什么很稳阵的，雨淋水冲都不会淋，磐石是象征稳固。同一时间，磐石是象征保护。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有块大磐石的时候，晒到窿的时候，躲在那里遮阴，是不是很舒服啊？我们早排这个礼拜之前，温哥华都还是很热的，我发觉我揸车的时候，如果可以停在一个位置，那座高楼大厦挡住呢，或者有棵树挡住呢，很舒服，是吧？如果太阳晒下来就辣的，在旷野一样，磐石象征保护，同埋磐石亦都象征咩咧？供应。佢哋喺旷野冇水饮嘅时候，神就吩咐摩西叫磐石出水，稳固、保护、供应。其实呢个带出咩咧？神系佢嘅拯救。诗篇九十五篇第一节：来啊，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，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。诗人他说向拯救我的磐石欢呼，弟兄姊妹，诗人认定神是他的磐石，所以结尾的时候，诗人很清楚他拯救只有一个一条出路，认定神是救主。我的心啊，你为什么沮丧呢？为什么在我里面不安呢？应当等候神，因为我还要称赞他，他是我面前的救助，我的神，认定神是唯一的出路，唯一的救主。所以你见到祈祷结束的时候，好像没有说过诗人已经得到解救，但诗人那种坚持认定呢，被他继续带着盼望来到去仰望神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在新约时代，我们是不是比诗人更加有福呢？我们有新约圣经给我们更加的保证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这样说，他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忍受的，他说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，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忍受得住。这句说话安不安慰啊？神知道你承受得到几多嘢，如果你要冧嘅时候，神就会为你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忍受得住。呢个系咪好大安慰呢？又或者系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八节，保罗另外一个经历。保罗佢自己可以医病赶鬼行神迹，但是他却是遇到一些病痛，他称呼为刺，他不止一次祈祷，他祈过三次祷，跟神说，神啊，拿走他吧，好辛苦啊。神又没有拿走他。神对他说什么？第九节，向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神有时听了我们的祈祷，没有按我们所应允的形式出现，但是不是神忘记了你和我？不是啊，弟兄姊妹，神知道，神会继续看顾你。神告诉你和我，我的恩典是够你用，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主祂应许在困难中和你和我同行，甚至我们就好像足印那幅图画，沙滩的足印只有一对脚印，是神抱住你和我走过这段艰难的道路。弟兄姊妹，在新约里面，神赐给我们有耶稣基督成为你和我的大祭司，而这个大祭司是一位长远活着的大祭司。耶稣钉完十字架做什么？升到天摁摁脚？不是，圣经告诉我们，长远活着为我们代求，我们的主常常都纪念你和我，为我们代求。不单止主耶稣为我们代求，神所赐给我们圣灵 住在我们里面，用说不出的叹息为你和我来到去祷告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认定一件事，面对那三重困境，无论是一个无尽的困境，无论是别人的嘲讽，或者是信心那种的疑惑，我们要学习一件事，好像诗人一样，我们要认定神是我们生命的同行者，我们认定神，我们要等候神，我们要赞美神。宗教改革家加尔文曾经这样说，他说等候神和赞美神是对付困难的最佳妙法，是对付困难的最佳妙法。你和我读完这个诗篇的时候，有没有进入到诗人的心路历程？有没有学到我们坚心仰望倚靠等候神而发出的赞美呢？这个是神希望我们这样来到去回应他。在这个时候我要结束祈祷了，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弟兄姊妹，你心里面有没有一些难处？你心里面有没有一些困境？你需要向神祷告，我很愿意为你祈祷。你不需要告诉我那件是什么事，因为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知道你的重担，明白你的重担，他知道你要承受多久。你和我需要做的事，就是去到他的施恩宝座面前跟他倾诉。神要的就是我们倾心吐意去到他面前倾诉，学习诗篇诗人这样做。如果你有需要想我为你祈祷，你请你轻轻举一举手，我知道你的时候我为你祈祷。有没有人需要我纪念你为你祈祷啊？看到，看到，举了手的可以放手。看到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挑战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重担。看到，我一起祈祷。阿爸父上帝，你是那位永活的神，你是那位慈爱的神，你是那位赐生命的神，你是我们的磐石，你常常都信实，从来在你里面没有不是，你应许的事你一定实现。所以你应许我们凡求告你的人就必得救，我们清楚认定你是我们唯一的出路，唯一的救主。神啊，在座有很多弟兄姊妹都举手，他落在不同的困境里面。神啊，我不知道他们面对什么的挑战，但是神你完全的知道，你是能知过去现在将来的神。神啊，我就将他们每一个人一一交托给你。神啊，你听他们心里向你那种的倾诉，以致你用你的慈爱来到去回应他，以致他们能够得到那种心里面那种喜乐平安，以致他们能够口中发出赞美来到向神高举，将荣耀归过给你。求神你亲自将今日说话摆在我们的心里面，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的力量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